今天是第十五讲，十五讲大概看来是一半吧，可能30讲差不多。这个根本烦恼讲了5个，还剩1个，6大根本烦恼。上节课我们一开始讲了一下这个学习方法，总的意思就是说，在具体学习一些经论的内容的时候呢，不能忘记了这个总原则。因为我们说佛教总结一句话，佛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佛呢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他见到了真实，这是佛教告诉我们的根本道理。在这个具体学习经论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总原则，因为我们习惯把梦中的当真实了。所以如果你忘了这个总原则呢，那就等于你在学世间法，等于你在熏习这个执着梦中是真实的邪见。这样熏习的种子呢，它是加强你的梦，而不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如果你时刻记着如梦观，记着这个面前是假的这个总原则呢，你所有的熏习全是破坏你的梦的，全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全是符合佛真实意的。上节课讲的比较细啊，那个就是说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人们在学白法明门论，学把第一句给误解了，一切法无我，但是呢有一切法，好，下边就讲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有，那就等于讲的不是佛法，等于讲的就是把佛法讲成了世间法，知道那一切都是有，就是刚才说的，你那个方向颠倒了，成了执着世间是真实了，就不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就是不是帮助你成佛的。成佛嘛，就是成为觉者，就是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你那样的话就不是帮助你成佛的，是障碍成佛的了。现在我们讲那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根本烦恼一共6个，我们讲了5个了，下边就很快就要转到讲随烦恼了。现在讲一下这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的关系。这个根本烦恼，这个为什么叫根本烦恼呢？你想这名字就是说它是烦恼的根本，就是烦恼就是这几个，烦恼都是从这6个根上长出来的。那为什么那后边的叫随烦恼呢？随烦恼有的说20个，有的24个。我们现在呢，准确的就把随烦恼说成20个。最后剩的那4个呢，我们叫不定心所。就是最后4个是不确定它是善心所还是烦恼心所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再说。他这个安慧的这个论里头呢，是把随烦恼算成24个，就是那4个不定心所就算到那个烦恼心所里头了。实际上这样呢是分的比较粗，我们分析一点啊。现在就讲这个随烦恼，这20个随烦恼，20个随烦恼呢，为什么叫随烦恼？就是它是随的根本烦恼升起来的一些比较细的，分的比较细的烦恼。就是如果没有根本烦恼呢，就生不出这些随烦恼来，就它就没处可随。所以随烦恼实际上是根本烦恼生出来的一些更细的分类。所以严格的说呀，没有随烦恼，就是随烦恼都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你再给它分细一点是随烦恼，这样的话实际上烦恼还是六根本烦恼。现在我们再把六根本烦恼再仔细考虑一下，实际上这6个根本烦恼啊，也不是都是根本烦恼。你看啊，第一个是贪，贪是我们烦恼里的最大的烦恼。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烦恼啊，你只要一生起烦恼，肯定是因为你贪什么东西，贪着什么东西引起的。如果你不贪，你就没有烦恼，这是一个最明显的。 然后呢，贪，说如果你贪就得到了，哎，那贪，这就成功了，加强了。如果得不到呢，如果别人遇到障碍呢，如果遇到别人的这个竞争呢，遇到别人的阻碍呢，就会起嗔。所以这个嗔呢，实际上就是贪。哎，你别人一挡你，你贪不到了，你还是为了贪，你想把这个障碍去掉，所以呢，嗔这个障碍，实际上还是贪，所以这个嗔已经是跟着这个贪生起的了。然后贪嗔痴，注意啊，这个痴啊，它本身，也可以说本身不是烦恼，它是什么呢？它是烦恼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贪，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梦中不真实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了。这个梦中本来是一个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梦，所以我们产生贪。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假的是假的，不知道梦是梦，以为梦是真实，这是我们贪的原因。哎，这个贪的原因呢，就叫愚痴。哎，你在梦里你都不知道，你还当成真实。哎，就好像那个前两天看新闻，两口子晚上睡不着，这女的呢就问说，这个哎，说如果我们得了500万的大奖，你怎么花呀？这老公就说啊，那说我先得买一个那个好电脑，哎，买个手机，买个好手机。是这个我爹我娘也都得给点。这女的听听就上火了，你说了这半天根本就没我的事儿啊，不考虑我。结果俩人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就报警，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呢，说你们能不能得了奖再打呀、啊、这还不没得啊，就在这个做梦一样啊，就打起来了，报警管什么用啊。这就叫愚痴。哎，呵呵，咱们整个人类啊，就是处于这个状态，本来这就在梦里头，不知道都当真啊，在这打的还特别认真，好家伙，弄得还这个身心疲惫，筋疲力尽，反正就是烦恼无穷吧。所以这就是痴，所以痴啊是烦恼的原因。它本身呢，你因为他不懂，哎，他不知道，你就跟那个什么叫愚痴啊，说动物愚痴，动物愚痴反而烦恼少是吧，这个痴他不知道嘛，不知道真正的道理。哎，这个所以这个痴啊实际上是烦恼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六根本烦恼里头啊，可以说一个总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哎，贪是你只要贪就会一遇到障碍就会嗔，这是一回事儿。然后这个痴呢是贪的这个原因。然后再看贪嗔痴慢，这个慢呢实际上也是贪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贪的原因呢，它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说你不知道这是梦，把它当成真实了，这叫痴。然后当成真实之后，你把什么当真实了呢？再往细问一步，把自己这个身体当成我，把这个我这个之外的当成我所，哎，我所看，我所见所闻所觉所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现在比较傻的唯物主义啊，把这个身体当成我。然后准确的说呢，实际上这个真正在稍微考虑多一点的，哎，他知道这个身体实际上也不是我，是那个身体里头他认为有一个灵魂，那个是我，哎，然后这个身体就成了我所，就是我灵魂这几十年暂时住的一个房子，我的房子是吧，哎，然后外边那个房子也是他的房子，外边的什么所有的这个颜色声音，哎，都是他的，我所见的颜色，我所听的声音。这样的话呢，就是痴以假为真，把梦当真实之后呢，你说它具体内容 就是一个我，一个我所，哎，把这个整个世界全包括了。你无非就是一个能观察的我跟我观察到的所有的法。所以这个我慢呢，我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执着有我跟我所之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这个我是世界的中心。哎，这很自然的，他你想以别人为中心，恐怕你也那个是猜的，是吧？你比如说你崇拜一个歌星吧，或者你崇拜什么人物，你认为他在世界上最重要，实际上还是以你为中心，你来在你脑海里建立的一个理解世界的模型吧，实际上还是以你为中心，你一切考虑都是从你出发。所以这个慢，我慢呢，就是你只要以我为中心，这我跟别人的位置就不一样了，这就叫我慢。哎，有了我慢，那自然就要贪。所以呢，这个痴跟慢呢，实际上是产生贪的原因。所以你说这个也，你要说吧，也都是根本，但是它根本里头呢，它还是分层次的。哎，这样的话呢，就是痴是最根本原因，痴生我慢，哎，我慢呢生贪，贪呢生嗔，然后这个疑啊，那个我们还没讲疑，下边是见，诸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诸见，诸见就是我们的，他这的定义就是说叫五种见。哎，萨迦耶见，第一个就是我见，哎，然后后边是跟着这个我见来的，这等于是把那个我见呢给那个细化一下。第一个萨迦耶见是我见，实际上我慢已经讲清楚了。下边一个呢叫边见，边执见，边执见是什么呢？光执照有我之后啊，很自然他要描述这个我的状态。你比如说，我是这个永远不变的，哎，灵魂是不死的，哎，这就是对我的一个描述，这就叫常见。像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傻的这个唯物主义呢，他认为没有灵魂，那就是这个身体是他。那这个身体是他呢，他就认为我是什么呀？我是无常的，哎，几十年就没了，就存在几十年。这就叫断，就是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没有，这实际上逻辑是不通的，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没有呢？而且他认为他这个人的产生呢是凭空产生的，就是原来没有我，哎，到生他的时候蹦出来一个我，这就叫没有的东西可以有，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很低级的，哎，他指这个以他肉眼所见来解释这个整个世界，实际上他漏掉了一个什么呢？漏掉了一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东西是我们人的肉眼看不到的。现在就这句话呀，已经被科学家自己证实了。科学家现在就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可见的物质是 4%， 暗物质，就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是 96%， 这科学家已经普遍承认了。那你就想，你怎么可能用你见到的这 4% 去解释这个世界运行呢？哎，但是我们这个科学就这么愚痴，他就是说，好像是他见的这一点呢，就是世界的全部。哎，他看不见的就没有，科学就这么傻，这个知识是很傻的，但是我们科学嘛，他低级嘛，啊，傻嘛，有无明愚昧嘛，哎，他就这么傻，他就认为我看不见就没有，所以呢，就会出很多笑话，就跟一开始我们介绍那个中央第十套节目叫《走向科学》， 明明那个东西用你看见的东西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哎，他呢又不承认他看不见的，所以就硬用看见的那个去解释那个现象，解释的那个呀就让人笑掉大牙，哎，连那个傻子都不会信。要不那个一开始我介绍那个帖子的题目一开始就叫崩溃，哎，是走向科学还是走向白痴？哎。科学就是这么低级，就是出这个洋相，哎，自己把自己弄到那个非常尴尬、这个可笑的地步。所以这个有了我见、边知见，就是他对这个我要描述，哎，他的描述呢全是错的，为什么说你还没看，你怎么知道全是错的呢？因为他只找有我就已经错了。然后他再说这个我是无常还是常什么，肯定全是错的。哎，因为他那个最根本是在那个痴那儿，就是说你把没有的东西当有，你把梦当这个真，这已经是根本错误了。边知见，所以这个边知见就是你产生我见之后必然要有边知见。你说有我，你肯定要。想这个我是怎么个状态是吧？哎，我是永远不变的还是变的呀？你如果他知道是永远不变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一回事儿；如果他认为这个说几十年就没有了，那他就是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啊？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现在就流行这个，哎，断见。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呢，邪见。邪见是什么呢？是损减实有实体，哎，你把那个第一句损减跟最后一个实有实体连起来，损减实有实体，什么是损减实有实体呢？就是他不高兴，或者说他没有学到，他不知道的东西，他就认为没有，甚至包括什么呢？就是人家大家都认为有，他也认为没有，哎，你比如说这个。说损减因损减果，就拿我们上节课举例子，就是说这个人我们说损减因，我们认为我们产生这个我们生出来之前是没有我的，哎，没有因，嘣就出来一个人，然后我折腾几十年之后呢，哎，没有果，哎，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损减因损减果，说他看不见呀。但是你看不见，人也不能那么傻呀。现在能够想起来自己前生是谁的，而且被科学家调查证实的，已经数不清了，已经成千上万了。那个前一阵不是说湖南一个村子就有100多个人能想起自己前生是谁来？哎，而且得到证实。嗯，一个小孩死的时候好像6岁死。他奶奶呢？哎呀，这个喜欢的不得了，一下死了哈，就说，哎呀，这个孙子呀，你可得那个记得赶紧还转回来。他就拿他拿的谁他父亲的章啊，给他屁股上盖了一个章，哎，结果很快就转生在一个邻居家，那个章跑到哪儿？跑到那个耳朵后边了，而且这个小孩啊根本就用不着章，他自己就。生下来他就知道自己是原来是谁家的，是怎么死的，怎么回事，全知道。他那个村啊是一个少数民族，村里很少有人会说汉语，这小孩就会说汉语。上课的时候他就直接对老师说：“他说你说的这些我全会。”后来这个他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父母，为什么呀？他怕他父母不高兴。你说这小孩多成熟，然后他跟老师说。老师说你怎么知道会啊？他说我学过，哎，他说我那个原来是叫什么名字，然后让那个章呢让老师看，老师一看清楚得很那个章，然后那个老师后来跟他说没事儿，说我跟你父母说，哎，跟父母一说，父母说没关系，说你让他去那个证实去哈，说但是呢不能领走，哎，就是你认儿子可以，不能那个就是这还是我儿子，哎，结果就回那家，什么全知道。哎，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呀，已经你看一个村里就100多个人知道自己前生，那个你在那个就是其他地方什么，在中国几千年什么印度， 这都普遍的很，包括现在西方是吧？西方本来不信轮回，结果那个你看那个我说那个叫魏斯啊什么，他是那个催眠师，结果他的那个病人，一个女病人一下回忆起前86世来，关键是他里头的好多信息都能得到证实，因为他的这个86世里头啊有这个大夫，有给他催眠的这大夫。就是哪一世你是谁？你是谁？把他们家那事儿都说出来了，连这大夫都不知道。这大夫回去问他的那个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说是啊，说家里都是这么回事啊，他全知道。哎，然后后来他有一次到拉美啊，还是哪儿啊，非洲啊，碰到一个那个巫师，哎，他就装作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就去问说，问那个情况。那巫师说的，他的前世啊，好多跟他都是完全那个一样的。就是说，这已经被无数的人证实的事情哈，你科学研究，这也是科学研究啊，你有事实证明啊，哎，我们科学现在就无，你说叫无知无耻还是叫傻，就傻到这种地步，就不承认轮回。你看他现在，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呀？损减实有实体，哎，睁着眼说瞎话，啊。结果你说他这个就是这科学这么低俗粗浅的这种认识，对人世界有什么好处啊？人们不信轮回就胡来，是吧？你看那个信轮回的人，原来你这个就是我们是中国是49年开始无神论了，破除四旧破除迷信，在49年之前的中国，哎，在这个。除了苏联有一段无神论，中国现在是无神论，在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一般从这个最原始社会部族啊，人们都就是相信有鬼神存在，有轮回的，所以那个人你看是什么状态啊？那个我也举一个新闻的例子，一个父亲他女儿得病了，结果呢其他人给捐了70万。病看好了之后呢，花了47万，然后这个父亲呢就要把剩下的钱呢还给，等于23万啊，还给这个捐款的人。现在他已经寄给30个人寄出去了15万，但是有些人呢说这个不要不要，说这个捐就是给你那个帮助你的哈，说不要这个不接受。他父亲说，如果你们不接受的呢？我最后剩的我就捐给那个红十字会，再去帮助别人。这个呀，这就是相信因果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儿。你看人家已经捐给你了，就是帮助你的。你按现在这个人的想法，那就是你应该用的呀。但是他那个有因果，信因果的人，他就会做这样的事儿。他就认为啊，别人帮助我，我这个是要还的。我现在，人家帮助我是治病的，我现在病好了，那个就不应该用在别的地方，就应该还给人家。这就是信因果的人，你看他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思维。可是现在呢，你还能找着这样的人吗？啊，你看现在人这个思维，哎，能贪就贪，能骗就骗，能抢就抢，哎，为什么呀？不信因果。就很简单，谁给弄的不信因果呀？就是这科学给弄的，西方很有名的那个谁一句话，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怎么死的呀？就是让科学给杀死的。科学发展起来之后，科学说没上帝，说外边就是星球，星球除了星球就是太空，哎，没上帝。好，人们一看啊，没上帝啊，那好办了，好。什么道德，什么全都一下垮台，哎，就发展出现代这种这个无耻社会了啊，越来越无耻。中国正在这个迅速赶上啊，什么都学外国的，学得快得很。这就是这个邪见。所以现在你要说这个科学损减因果，这就是一个大邪见啊。最后两个见是什么呢？5个见，还有一个是 取见取为圣见，就是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啊，把五取运取为最圣见，就是见取见，就是把某一个见取为是这个真理吧，圣见就是殊胜见解，就是真理嘛，就是把什么取为真理啊，把五取运，就是把我们面前存在的法取为真理。现在科学就是把我们面前存在的法取为真理嘛，科学就认为，我们说了，我们现在的科学的这个科学，就是一切学问的科学，一切学问之学就叫哲学，哲学是总结我们人所有这个学问的精华的。我们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四句话：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这就是我们的真理。首先头一句就错了，世界是物质的，根本谁也没见过，也从来没证实过，到现在找基本粒子还没找着，你得找到那个，就是说这个，这就是真的粒子，这个东西组成一切，找不着，到现在都是假说，还在那儿这个说这个可能，结果拔又分裂了，结果拔又分裂了，所以说证实都没证实，但是呢，这直接违反科学精神的呀。科学说你没有得到证实的，你不能成为真理啊。但是我们现在人们傻乎的就把它成为真理，所以这科学很可笑，自己违反自己的这个基本原则。科学是不是说啊，你没有证实的是假说，不能当成真理吗？你得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他对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就是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你霍金人家直接就说这就是假说，而且他说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证实，因为人没有那个观察能力，你只能观察就是眼前的这一点。如果用那个哲学来说，就是我们说上世纪哲学发展到语言分析阶段，就是他发现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呀，就存在我们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就是我们整天说这个，说这个世界上有物质，那个说这个世界上有精神，这个说唯心，那个说唯物，都是我们说有什么。所以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也是那是一个诗人的一句诗，叫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如果把这个话给毁掉，世界上就没有东西了。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人说存在什么说。要是没那个说的话的话，世界就没东西了。哲学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所以上世纪100多年哲学就发展到语言分析，都在那分析语言。有人认为这是哲学的这个就是堕落，叫倒退，这其实都是没看懂。实际上这是人类智慧发展到顶峰的认识，就是什么呢，你得承认事实啊，你没找着物质，你凭什么说物质存在啊？所以这个哲学分析到最后发现，你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什么，像那个笛卡呀，就是过渡状态，就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笛卡这就是错误，说我思故我在，你见过我吗？你怎么知道是在我思啊？你想象的那我是什么样啊？完全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又没见过，你说我思，你把我描述一下，那就全凭他自己瞎猜嘛。所以这个现在呢，发展到不是笛卡就认为说至少还有一个我在，这都是胡扯。现在那个就是上世纪这个到现在这个现代哲学就发展到什么呀，你甭扯那个，他连那个他不上那个当。哲学家还是比较这个就是还是有进步的，他就发现什么呀，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是我们人认为那个东西存在，人要是不说这个东西存在，就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世界上实际就存在什么呀？就存在我们人的语言，就存在我们人的看法。哎，我们人产生一个看法，形成记忆，这些记忆再产生新的看法，就这么，哎，说我这看法符合事实啊，证实啊。为什么你的看法符合事实啊？因为你的看法就是你原来的看法生起来的。这句话你听明白没有？你就好像说我给一个孩子，你比如说他生出来吧，我就给他编故事，哎，编故事就让他记住，然后呢，他记住之后呢，他对世界的理解呢，跟外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自己呢，完全是成体系的。这完全是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他升起的理解都是，你比如说，我就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个你是在梦中，是吧？不是，世界上唯有心。哎，他熏了这个之后，他升起来，他说，哎，我升起来一个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物质，世界上唯有心。哎，跟那个我的完，跟他的完全感觉什么各方面完全一致。或者是我举那个例子吧，就好像我们人发明的那个象棋，哎，发明象棋之后呢，人们现在下下已经下在什么围棋啊，这个多少人比赛，说这个呀，这是功夫，哎，这里头有客观规律，你得掌握这规律，你才能够这个把棋下得好什么。结果呢，那冠军就是掌握规律掌握最好的，他掌握什么规律啊？实际上就是人，完全是人规定的一个，说这个棋有多少个子儿，横着有多少线，竖着有多少线，完全是我们人规定的。人规定的规矩，你把这个规矩玩得很熟练很好，那不是符合客观事实。哎，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自己原来规定了好多的，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这都是我们人规定的，我们就这么熏习，熏习了之后，你看现在我们觉得，哎，大家都觉得世界是物质的呀，啊，这是物质是运动的呀，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棋，自己规定了棋盘的画什么东西，自己规定了马跳日是这个田飞象，规定了规则。然后我们在这个棋上呢，哎，大家玩的，都觉得，哎，我们符合客观规律。实际上，我们人类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这个上世纪这个就是哲学发展到语言分析阶段，我说过，这个现象学是一个代表性的嘛。哎，现象学说的什么呀？就是说我们看见的都是现象，这个哲学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呢，这个现象是本质引起的，我们要看到本质。我们现在都是说本质是看不到的，是分析出来的。你分析出来怎么可能是本质？你分析出来的那是概念，那个概念绝对不能引起现象。就是我说的，如果概念能引起现象，我现在想说这儿有一吨金子，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吨金子分一分。本质一定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哎，所以哲学就说呀，我要本质直观，哎，他提出来任务，我要直接看到本质，而且他知道这个本质是什么呀？是意识。为什么呀？因为他发现那些现象啊，都是这个意识引起来的。你比如说，现象最普遍的现象，一睁眼能看见颜色。他现在那物理学就可以告诉你，你这颜色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哎，每个人的意识给自己，给你自己显现你的颜色。哎，声音也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所以他发现这些现象都是意识的作用。所以他认为这个意识是引起现象的本质。所以他就，我要直接看到意识。你看， 这是人类哲学啊，我认为发展到顶峰了。说那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了吗？他前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意识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这个就是说他还是只知道梦里头啊，他不认为这是梦。哎，实际上他猜想的理解的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意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哎，他根据这个假的现象来这个推想出来的，推测出来的那个意，但是他提的任务是对的，就是你要直接看到才算数。但是你如果不承认这是梦，你然后你才会去找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你永远不会看到这个产生现象的意识。所以他那个我不是说嘛，他有一个祖师叫耿宁，跑到中国来学这个唯识学，因为他发现唯识是佛是实证到唯世界唯有实的，哎，他觉得跟他的结论相合，哎，他来学，但是呢，他学不到家，就是学不到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末法，真正懂唯识的就很少。你现在去听听那些讲唯识的，把唯识讲成什么呢？讲成世间法了。哎，面前这一切法都是实，万法唯识，本来是说这一切法里头就唯有实。好，让他一讲成了什么呢？成了万法都是实了，不是唯有实了。哎，万法皆实，讲成这样了。三界不是唯有心，三界唯心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除了心没别的。结果被我们现在学唯识的讲成什么呢？三界唯心，讲成了三界皆心，三界都是心啊。桌子也是心，板凳也是心，都是心的显现啊。所以你学了这个，那管什么用啊？所以说这个什么叫见取见？哎，这是玄奘法师的译法，三个字儿。这个韩老译的这个就把这个意思立得很准确。你要见取见，你人想见取见是什么呀？哎，韩老把意思译出来就是。取见取为圣见，就是你拿来一个见，把这个见呢你执着成是真理，然后说取的这个见是什么见呢？就是无取蕴是真理。哎，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哎，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这就是真理。只要你是执着无取蕴是真理的，不管你现在除了佛教基本上都是这个。说印度教是大梵天变世界呀，世界是游戏啊，是虚妄啊，大梵天，你大梵天是真的，你总是还是大梵天是什么呀？也是无取蕴组成的。所以只要你不是把面前的这个整个推翻，哎，说我们一切有为法都跟梦一样，只要你不是这个见，只要你执着这个梦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你比如说上帝啊、真主啊，它总是有一个真的东西啊。你把这里头再分真的假的，实际上你像一般的呀，那个印度教还是高明一些，他大梵天玩的游戏，他认为那个游戏是虚妄的，他不重视那个东西。但是这个一般的除了像印度教这个呀，上帝是真的，这个没问题，上帝变的世界也是真的，真主变的世界也是真的。哎，他连那个印度教那个水平都没达到，他认为面前这都是真的。所以这就是取无取蕴为真理的呀，全是什么呀？见取见，就是取一个他认为是真理的见，就把它当成真理。只要你达不到佛教的这个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水平的，只要你执着梦里头有真实存在的东西的，不管你占多大比例，全是什么呀？错误的，全是不对的啊。 这叫见取见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执着世界上有一点真实，这就是错误的。最后一个，取戒禁为圣见，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实际上也是上边那引起的。他认为他找到真理之后啊，他要证这个真理，证这个真理他就得修行，修行他就要有戒有禁有这个规矩。把什么当规矩呢？只要你在五取运认为是正见，是真正的修行规矩的，全是错误的。这个你要是把五取运观为空，这样的那个修行，那才是正见，才是真正的清净解脱机宜处理。你把这个就是梦里的就当成我这样就清净了，哎，我那样就解脱了，我在这个梦里就出离了，全是错误的。所以就是取五取运为真理，哎，然后你建立的什么修行道路，实际上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可能是真正清净的、真正解脱的、真正出离的。所以你看这个见呐、啊。实际上我们前边那个就是叫贪嗔痴，它的核心呢、啊、实际上就是这个见，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决定他的贪嗔痴嘛。哎，你世界观如果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贪嗔痴的方向一下就变了，是吧？就变成那个追求真理。你要说这个也叫贪，也可以那样说，因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嘛，有一个欲望嘛。哎，我去贪什么呢？我去贪这个从梦中醒来，我去贪这个出离，但是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贪嗔痴的那个意思了。所以这样大家看啊，说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说六大根本烦恼的第五个是见，这个见呢，本身是这个烦恼，它也可以说是烦恼因，就跟那个前面说。实际上六大根本烦恼的就是一个字贪，哎，贪必然引起嗔，然后那个叫慢跟痴是引起贪的原因，然后这个见呢、啊、也可以排在这个我慢后边，就是痴慢见这三个都是引起贪的原因。哎，你看啊，首先痴，不知道梦是梦，把梦当成真实，然后把梦里什么当成真实呢？我跟我所，这就是产生我慢。我跟我所这个就是执着了这个事实之后，他要涉及世界观，就是怎么看待这个我跟我所。哎，比如说他说这个世界的就是真理是世界是客观物质世界，所以我们要找它的规律，我们就可以获得幸福。哎，那就是学科学。他认为科学就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幸福欢乐，也就是另一种意义的清净解脱跟出离这个烦恼的这个境界吧。哎，这现在我们人们信的就是这科学教。哎，实际上它不是真理，我们迷信嘛。哎，它讲道理根本就不，逻辑就不通。但是我们人就迷信，现在大家就是都这水平，所以这就是末法呀。末法到什么呢？就信那个稀里糊涂的这种，哎，就是都是这么傻，所以呢就信科学，科学教。这一信科学教，引起贪，所以呢叫痴慢见。这三个实际上是引起烦恼的原因，引起的烦恼是谁？就是贪，贪的目标错了，那你就完了，就永远得不到解脱，是吧？我们现在就贪，说这个科学技术发掘这个地球的资源来为人民造福，哎，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就是那种天堂一样的境界。哎，贪的目标错了。好，你看现在就这个地球整的就是天天这个 现在真是这个北京这个霾啊，严重到就是我基本上不过我这个老在电脑前面也不用出门啊，连门都不敢出，哎，就把地球弄成这个景点，等着你们再看看那个叫《星际穿越》好，外边整天就是沙尘暴。在家里的饭桌上就是那点玉米，老玉米，所以这个人呐，你看这个，这就是科学教把我们人引导到了这个悲惨境地，这是科学自己承认的，是吧？科学自己预见的。六大根本烦恼关系，我们现在讲了五个了，再捋一遍啊。六大根本烦恼实际上就是一个根儿，就是贪，哎，一个根儿是贪，有三个是引起贪的原因，吃、慢、见，然后有一个是贪的过程当中会，就是贪不着的时候，哎，会起嗔心，你看简单了吧？所以一说烦恼心所，六大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还有4个不定心所。好，30个，看着是这个心说法的这个主力，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贪。你去想去，你产生什么烦恼了？你把那个贪的那个目标放弃，你就解脱了。哎，你就解脱了，就跟那个叫编辑部的故事里头，那个有那个说，从那个西藏回来弄了一对牛角。挂到屋里老有臭味儿，哎呀，抠、洗、钻，怎么弄那个臭味都去不掉。最后有一天，他终于想明白了，把那牛角从窗子往外一扔，没了。哎，他你要是不断这个根儿，你非要认为面前是真实，非要从这里头找幸福，那你就烦恼去吧，没完没了。这是五大根本烦恼啊，核心就是一个贪，所以你后边学那个随烦恼的时候啊，你就想，那个是弄出好多心所来，那心所其实你把那根追追追，你要是把那根上的贪一放弃哈，什么随都随不出来，哎，这是抓一个根本啊。好，下边我们就讲新课啊，还剩一个六大根本烦恼呢，还剩一个叫疑。哎，疑惑，什么叫疑惑呢？说这个位于诸业果真谛，稀有珍宝，心二意为性。这个贪嗔痴慢疑，然后见。现在他把疑放在最后一个了。我们先说这个定义啊，什么叫疑？说疑是对于这个。业果，哎，实际上也可以，你有业是因果，就是因果关系嘛，对真实存在的因果关系。然后真谛就是真理，稀有珍宝就是这个什么稀有珍宝啊？就是三宝，佛法僧三宝。为什么只有佛法僧是宝呢？因为只有他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见到真实，可以得到真正的利益？其他的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你说啊，这样可以这个占大便宜，那样可以得大利益，实际上都是让你生烦恼的，哎。所以只有三宝是宝。现在就是对于真正的因果关系，对于真理，这个真理当然也是说的这个佛教的真理啊，还有对于三宝。实际上，它就是等等，心二意为性。这个翻译的很好，就是如果你对这些真实的真理啊、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哎，因果关系啊，二意为性，心二意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有两个意见，你有两个意见，这就叫疑。什么叫有两个意见？比如说因果关系。说有轮回没有啊？哎，你呢？说这个说有轮回吧，说没有轮回吧，好像对，你觉得也是个意见。 然后有人说有轮回呢，好像说的也有点道理，哎，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心里头二意为性，俩意见都有，这就叫疑，就是拿不准，挑不出一个正确的来。哎，听听这个有道理，听听那个有道理。如果像现在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没有轮回，好，那也就是没有疑，哎，那就是坚定的执照邪见。哎，然后你那个像佛教徒，如果学得好的，他认为肯定有轮回。哎，你再怎么说他毫不动摇，行了，这也是没有疑，哎，这就是正见坚定，这就是对业果、对真理、对三宝，哎，佛有没有？他也是叫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叫疑，哎。你这个东西，你得不到利益呀，嗯，所以疑惑就是什么呀？心里有两个意见，拿不准哪个是对的，这就叫疑惑。后边啊，谓疑为有，或为无，起种种意会，名为二意。什么叫二意呢？就是又怀疑它可能是有，又觉得它也可能是没有，起种种意会。什么叫意会？就是真正智慧跟真正智慧不同的那种慧，慧叫抉择。什么叫智慧？就是抉择。你这个人能够选择，能够抉择，能够做出这个结论，这叫智慧。意会就是跟正常智慧、跟真正智慧不同的慧。你比如说这个，他又说这个也可能有，也可能无，拿不准主意。这个智慧就不是真正的智慧，这就是智慧之外的智慧，意会，哎，所以叫二意。此离会外别有自性，就是这个意会啊，是离了真正智慧之外，另外有一种智慧。什么智慧呢？因为智慧是抉择，就是说它能够判别是非，它能够很明确的选择说哪个是对的，这叫有智慧。这个人呢？他判别不出来，说有是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啊？他判断不出正确来，这就叫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但是他现在在这儿呢，也在这儿选择，哎，这个有可能对，这个好像也可能对，他也是在这选择，所以叫智慧之外的意会。实际上就是你要从本质说，就是没有智慧。这个，但是它表现形式呢，也是在那抉择。你像我们现在科学，它也认为是智慧，哎，实际上，不过这个不算疑，这个疑还是说它拿不准，就是在这儿，疑疑惑惑，或者是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哎，一会儿这样做一会儿那样做，这就叫没有智慧，就是意会。所以他离慧之外别有自性，就是说他不是智，跟智慧是两回事儿。这就把六根本烦恼说完了。现在再把这个疑呢，也跟刚才那五大烦恼的关系说一下。刚才说了五大烦恼，实际上核心就是一个贪。哎，有三个是引起贪的因，有一个是贪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附属物，就是那个嗔。这个疑是什么呢？实际上也不是，就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它实际上也是附属出来的。谁附属出来的呀？就是那个痴。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智慧，无明嘛，没有智慧。疑就是这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他就表现为疑；没有智慧的时候，那就是瞎想。这试试，那试试，这想想，那想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哎，所以这个疑惑呢，也不是一个根本，就是最根本的烦恼。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是把它也并到那个就是痴会产生的一种烦恼里头。这样的话呢，四个是引起贪的原因，一个是贪引起的一个随烦恼。所以这样的话，六大根本烦恼我们记住，核心就是一个贪。贪，注意啊，贪的目标不对，我们叫做贪。 如果你贪的目标对，用佛教说，你现在知道这是梦，我要贪从梦中醒来，我要这个修行，我要成佛。哎，你贪的目标对，我们也可以，你愿意换字儿就换字儿，不换字儿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叫做贪。但是这个贪呢，已经这个跟那个就是贪嗔痴的贪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六大根本烦恼讲完了，实际上就把烦恼讲完了。烦恼是什么？就是一个贪，就或者是准确的说，就是一个错误的贪。如果你现在说我贪佛法，行了，你很快你就可以解脱。就跟那个我们这个师兄，就去参加了一下打坐，十几天功夫，由于大家的介绍，大家的鼓励哈，去了，让他去贪了一个。这个叫正确的方法哈，结果一贪回来怎么样呢？整个人变了，是不是啊？整个人变了，身体整个变了，是吧？对你身心是一致的嘛，你身体变了，心情也变，你心情变了，身体也要变，所以你看这就叫什么呀？这就不叫贪嗔痴的贪，但是呢，这叫这个。正贪，这就是，所以你那个贪，怎么说呢？贪要错误的贪，那是给你，那叫烦恼。你这个正确的贪怎么样啊？很明显去烦恼，是不是啊？很明显去烦恼。你要是再接着贪，说我贪从梦中醒来一醒，好，那什么找烦恼都找不着了，找梦都找不着了，是吧？所以六大根本烦恼讲完了，实际上你要是理解正确的话，佛法又把佛法根本义，佛法真实义难找，哪一段里头都有真实义，是吧？就看你理解正确不正确。你老是过不了那坎儿，过不了什么坎儿啊？过不了认为面前是真实有的坎儿，那你理解什么也理解不对。这理解佛法全给理解成世间法。好，我们下边就是，你看这就一半了，它一共2卷吧，我们这个就学了一半了，下边第二卷，它这个卷是按字数分的，就是我们说大概就是不到1万字，七八千八九千，次后为解说所标诸随行烦恼故，颂曰。六根本烦恼讲完了，下边讲随烦恼。随烦恼是什么呢？我们说，实际上就是根本烦恼。再把根本烦恼呢分细一点儿。为什么要把它分细一点呢？因为我们要断烦恼。但是我们平常养成的习惯呀，已经把烦恼当作智慧了。现在你看我们学的那个，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从小就让小孩啊。说这个长大干什么呀？那个60、70年代是当科学家，当什么这个医生啊，为人民服务，现在好，小孩都直接都是当贪官，那个一个12岁的女孩子，小学6年级吧，记者就问你那个长大干什么呀？当贪官，贪官好，什么都有。还有那个说，一般的小孩现在都是当那个大款儿，当老板，当这个总经理，当这个什么，反正就是当官发财，都是这，都是现在小孩都是直接这样的。后来那个说，老师就说，你们真傻，说这个就一个当官就行了，一个当了官，你什么都有了。什么钱呐、美金钱、美女，什么房子啊、都给你送来了啊、所以那所以这个小女孩说的还挺那个抓根本的，人家贪在世间，人家贪到根儿上了，就是当贪官啊、这个不是一个人回答，说这个随烦恼实际上就是那个贪，那个再分析一点，为什么分析一点呢？因为我们主要为断这个贪。所以呢，要把我们原来的那个错误观念颠倒过来， 原来错误观念是什么呀？就是原来我们说这个贪呐，是人生的理想，人生的崇高的目标。哎，你看我们现在就定的这些目标，就是现在不用说了，我还跟你说一个，张作霖是马帮，是土匪，哎，但是他军队发展强大了，在东北很厉害，这个清朝就想招安他。招安他呢，张作霖说行，然后清朝就派了一个大臣呐、去考察他呀，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哎，搞清楚，你别他到时候假投降，那个骗了皇上。哎，这大臣去了之后一见面，就直接问张作霖，你为什么要受招安？张作霖说，升官发财。这大臣就行了。立刻给皇上打报告，真的，这是我们为什么是真的呀？这土匪张作霖很聪明，哎，很聪明，他知道是考察他，哎，他知道怎么说，他就实话实说就完了。为什么招安呢？我就为升官发财啊！你给我封一个官，我掌管东北哈，成东北王了，升官发财。实话实说，这是我们人的最高追求。哎，你看那个旧社会，什么万边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升官发财啊？还是这个吃喝享受啊？哎，这是我们人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弄的这个人们不敢这么说了啊，弄得比较高尚那个时候啊。哎，现在又恢复本尊了，恢复本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是把这个就是叫贪，就是引起烦恼的根本原因呢、是当做理想，当做好事来的。你真的升官发财就能那个快乐吗？就能幸福吗？就能清净叫什么清净出离解脱吗？实际上是一个一个更大的、更粗的绳子把你那个缚起来，是不是啊？所以，商场是战场，官场也是战场，那也是生死较量啊！你看现在那个，你看整天那个案件，那也是这个就是更深的那个叫什么呢？更深的海吧，对，叫这个。什么深如海哈？你这是人间也是深如海，叫江湖凶险，是这个什么？哪儿都是江湖，哎，哪儿都是江湖。所以就是说，你为了把这个烦恼啊看得清楚，就要详细分析它。所以呢，不光学了根本烦恼，还要把它分得更细。我们下边就来看。可以分出来20种，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24种最后4种啊，我们提出来。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4种为什么提出来呢？它，你比如说啊，它有一个睡眠，有一个后悔。你就说这后悔，后悔是善还是恶？严格的说是不定的，它放在烦恼心所里头也可以，大的可以放。你有后悔本身就是烦恼，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严格的、仔细的一分析啊，后悔，如果这个人有一件做了一件善事儿，后悔了，这就是啊，有啊。你比如说，咱这大伙都捐款啊，弄弄弄，也脑子一热也捐了，捐了回来之后，哎呀，就后悔啊，哎呀，我这个时候不坚定，哎，这就是什么呀？升起贪，哎，吝啬心，这就变成那个烦恼心所了，是吧？哎，如果他做了一件那个不好的事儿，后悔了。现在这种事儿也不少啊。有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呢，觉得这个挺对不起，反正后边有不少那个，有一个还给留了200块钱，就是说找了半天家里头什么都没有，说你这家也忒穷了，说我给你撬了锁了，对不起，我给你留200块钱，你把锁那个换一个吧。这就算一种后悔是吧？有点后悔撬锁了。哎， 你要是这种后悔呢，这就算是好事儿，对吧？哎，你后悔做坏事了，哎，这就算好事儿。所以这个后悔这个心锁呢，你应该是不定心锁，哎，包括睡眠，睡眠也应该不定。说睡眠，睡眠说这个休息呢有什么呀？什么也不想。实际上睡眠不是什么也不想，他还做梦是吧？睡眠的只是不由自主。哎，你这做梦就好了。你要是做那个贪的梦，哎，捡着金子了，高兴的不得了。好，这就是那个增加贪嗔痴，就是烦恼心锁。哎，你要是做那个，就跟那个有好多念佛老太太，哎，在那碰到灾难了，立刻想起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哎，念佛，哎，这就是什么呀？修行。哎，有好多人在梦里能修行，这就是善心锁，是吧？所以这个后悔、睡眠，还有一个寻思，咱这就不讲了。这个意思，我们告诉大家，就是说，实际上这24个烦恼心锁的最后4个呀，应该算不定心锁。所以我们严格的这样来分，我们再给它细分一下。这样的话呢，随烦恼就是20个了。我们把名字先看一下啊，随烦恼中愤和恨，腹藏恼火及嫉妒，前列即以惧狂骗，蒙混骄满害无惭，无愧消沉即造举，无敬信即与懈怠。中间这些字儿，他都为了凑7个字啊。这个其放逸即与失念，实际上这就是2个心锁，一个放逸，一个失念。散动不随时根之，后悔睡眠亦如是。哎，到这个后悔这儿啊，前边已经是20个了，就叫随烦恼，就是把6大根本烦恼再分析一下。后边4个是不定心锁，后悔睡眠亦如是，此寻求即彼四察，二随烦恼二形象。这个二随烦恼二形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后悔跟睡眠算一组，寻求跟四察算一组。哎，寻求四察经常说寻思，哎，这就是寻求跟四察，他们经常放在一块儿。这两组呢，这两组随烦恼都有二形象。什么二形象呢？就是它有可能是善的，也有可能是恶的，就是这两组，最后这4个都是二形象，就是不一定是善的还是恶的，哎，都有，也有善的也有恶的，所以最后这4个呢，给它算成不定心锁更准确。哎，但是在这个安慧这个论里头呢，是把这24个整个都算成随烦恼的啊，这是一个粗的分法，具体内容都没问题啊。下边我们就看第一个叫愤。论曰：此中愤者，这个愤呢，韩老用这个字，然后那个实际上，实际上就是愤怒，就是我们这个叫发火啊。为一现前能防害事，令心憎恚为性。这个它的定义就是依据现前能防害事，就是依据当下发生的对自己的伤害，令心憎恚为性。为性就是为体，为他的相，为他的样子。令心憎恚就是什么呢？现前一发生对自己伤害的事儿，妨害的事儿，妨碍自己了，让心升起这个嗔恨，这就是叫愤。说这个呢，这个很好理解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来骂你，有个人来打你，哎，有个人开车给你，这个人在前头磨磨唧唧挡住你了，哎，就这妨害事儿吧，然后这心里头就起火了，哎。不过现在这个人也是很难说，你要按道理说你别人妨害自己了，首先应该体谅别人。那他也不愿在路上那么磨磨唧唧啊，肯定是他有什么问题，是吧？哎，这个要体谅别人。不过现在呢，还碰瓷儿的都有，那就别说了，什么那个事儿都有， 就很难说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分心所，就是说，你那个现前妨害你，你让心嗔恚起来啊，这完全是一个自伤，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自杀。为什么呢？因为现前能伤害你的事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业报。哎，我们现在学佛都知道了，你现在就是由于你前生这个造下这样的因，现在就显现这样的哎果，你就走路就不会顺，哎，你就应该首先说我这个老老实实接受业报是吧？你自己造的因嘛，哎，就跟那他来骂你来了，骂就骂，你原来骂过人家嘛啊，你。那回声回来了，来报来了，报就报嘛。哎，首先应该是坦然接受这个因果，哎，坦然接受，而且还应该说老实话，还应该高兴一点。你看，这个报呢，对我伤害不大，对吧？也不影响我修行。哎，这个报也报了，哎，那个消了一个业，那都是好事嘛。哎，应该本来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叫懂因果的人这样来想。但是一般人呢，就是那个这个叫唯物主义的断见，光看这一生，哎，就是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来骂我呀？是吧？你要是他妈骂他一句，他可能在那想一想，哎呦，老人家哪儿我对不起了，哎，他就觉得那个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上来就骂他，他就觉得就没有道理，谁愚痴啊？这就是这个人愚痴，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呢？啊，一个人毫无道理，怎么可能骂到你头上呢？没有原因，不可能的。哎，不承认原因，就前边说的那个，那叫邪见。哎，这个否定因啊，叫损减因，认为没有因，这个人就凭什么骂我？啊，凭什么骂我？应该问你自己去。哎，所以这个令心嗔恚呢，这就是一种叫错误的反应。哎，自己给自己找堵的反应，由此亦以憎恚为性故，虽非与嗔差异，就是虽然跟这个嗔呐，根本烦恼里的嗔，这个非与嗔差异，就是跟嗔没有差别，然此一嗔忿未差别假安立故，即是属于嗔一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嗔，我们的那个根本烦恼的嗔呐，也是憎恚为性，哎，所以说它跟嗔没有差异。但是呢，它是依嗔忿为差别假安立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忿为？忿是指的时分，就是时间；位是指的位置、方位。就是空间，就是嗔是根本烦恼。你要是依这个嗔的时间或者空间关系，你假安立出来的嗔，这就叫假安立了。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忿，就是这个叫愤怒啊，它是以时间的差别还是空间的差别假安立的呢？它是以时间的。差别假安立的，什么叫依时间假安立呢？你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叫恨，你看下一个就是第二个随烦恼叫恨，第一个叫愤，这个愤恨的说愤恨都是发火呀，这有什么区别呀？他们俩就是时间上的差别，就是现在正在妨害你的时候，你发火了。就叫愤怒。等着这个事儿过去了，然后你自个儿在这儿，妈，今天碰到那个人啊，他没道理，他就这个骂我啊，在这自己念念不忘，这叫什么呀？恨。这就是一个嗔心呢，本来都是嗔，但是在时间的差别上呢，分成了两个，分成了两个，实际上还都是嗔。还是嗔，但是呢，由于时间不同，划分了两个，就变成了两个，所以这就叫依 时间差别假安例成了两个心锁。哎，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假安例，就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愤跟一个恨，它实际就是根本烦恼的嗔。哎，但是呢，我们为了给它分得更细，我们就在这个把这个嗔呢分成了两个。哎，现场发火叫愤，然后呢过了之后，自个儿在那儿这个回想起来，还在那儿念念不忘，哎，这叫恨。你时间差别分了两个，实际上合起来还是原来的一个，所以这叫假安例。哎，所以这个愤跟恨呢，就是把一个嗔在时间上分两段弄出来两个。所以现在你就体会什么叫随烦恼，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贪，就是根本烦恼。哎，然后呢，为了详细的分，就是在时间上啊，给它分成俩，分成仨，发展阶段，在这个空间上，哎，在这种情况下叫做这个，那个就是那就是临时起的名字，哎，就好像说佛经里头经常用那个水跟波做例子，说有的是海里头有的是水，水起来的浪，哎，说哎这有浪，这有一个大浪，那有一个小浪，浪花。说有没有浪花，然后他就说呀，没有浪花，浪花实际上还是水，只有水没有浪花。这个浪花是依什么假安例的呢？是依水的在某个时间的空间上的一种形状假安例的，就是它要是高出水面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水就叫做浪。哎，如果它是比较平，是一波一波的呢，我们就叫做波。哎，就是把那个水的不同空间的形状假安例另起一个名字，这就叫假安例。实际上有的什么呀，就是水。哎，没有波，没有浪，都是水。但是呢，它把某一个时间的水叫做什么，把某一个空间的水叫做起一个名字，这就叫假安例。这就好理解随烦恼了。所以这就叫依嗔的分位差别，现在就是依他十分的差别假安例了一个分，所以是属于嗔的一份。什么叫一份？就是它的一部分。哎，是嗔的一部分，把嗔又细分了一下，实际上还是嗔。为依现前方还是与有情非有情境界心变憎会，有情非有情境界之间可以画一个顿号。现在正在妨害你的时候，你对有情，如果是一个人惹了你，你对这个有情呢心变憎会，就是整个你这人这个心就火了。什么叫非有情境界呢？就是那个伤害你的东西，比如说把被一个石头绊倒了，起来就旁就是一脚，哎，恨那个石头，哎，这也是经常有的事儿，这就是非有情境界，心生憎会，嗯，或者是把什么，就跟那个小孩子，哎，他碰桌子角了，脑袋碰疼了，好，那个大人让他打桌子啊，打桌子，哎，这都是教这个孩子不好的习惯啊。你看，为什么那个大人去教这种自伤自害的这种自寻烦恼啊？因为大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哎，就认为谁骂我你就得还骂，谁打我你就得还打，是吧？现在好多家长，你看那个网上那个录像，哎，父亲在一边指挥着他的小女孩去打另一个小男孩，追他，使劲打，使劲打，他认为这是好事儿。你说现在人这个颠倒，他认为这个社会上，你要在社会上以后想这个站住脚不受人欺负啊，能够趟得开啊，就得养成这种，这都是这个，就是拿着鱼吃，拿着这个烦恼当那个当果子吃，当好事办。哎，此具有能作强加处置等依持为业。我们说了，为业就是为作用，它是有什么作用呢？ 他能做呀，强加处置，那就是你这个人一发火呀，就要这个强加处置，那就是不问他愿意不愿意了，哎，就按照我的这个意愿来这个处置这个友情或者是非友情，这就是它作用。你看一发火就要起什么作用呢？就要有所行动，哎，就是他骂了你就要骂，他打了你就要打，哎，这个东西妨害了我了，就要给他教训教训，就要造恶，这是忿的作用，既是假安利为忿，所以说这个忿你就知道，实际上就是嗔，哎，它在时间上分两段，就变成了忿，下边看后一段，恨者。为结怨为性，这就是结怨有过节啊，在心里记下了，记于愤后，就是当场发火之后啊，念彼与我曾作此害，老是念就是回忆，老是回忆说这家伙对我呢曾经啊这样害过我。如是结怨体性，蕴集不舍，相续升起，是名为恨。这个老是这么想，结怨体性蕴集，蕴也是聚，就是往一块聚，哎，老聚老想，他骂过我啊，他骂过我，啊，他凭什么骂我啊？反复的在那儿，你这个想一遍想一遍不一样啊。你这个老想，哎，越想越恨，而且那个力量也不一样。我们知道，你那个你记一遍跟那个记多少，而且这个人呐分不清这个就是是当场的记忆还是以后回忆的记忆，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哎，你老在这想着，就越弄越恨。哎，结果呢，越来积越大，相续升起。你越大，他越生气，是名为恨。我给你们再说一个笑话。那个一个同学说呀，他们学校有一个女同学呀，你说是有点呆，有点萌，反正就是他怎么着啊？他这个喜欢学校一个男同学。有一天晚上啊，他做了一个梦，他向那个男同学表白了，男同学答应了，哎呀，给他高兴的。结果那天早晨起来之后啊，精神的不得了，打扮啊，这个精神焕发，就去了这个学校了。到那之后见了那个男同学了哈，扑上去就是一通这个甜言蜜语，一通各般的亲热，各般的了。那个男同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折腾折腾折腾，那个男同学就这么着了，然后呢，这俩人整天就在一块儿啊，这个我就那个上边写的时候就默默的接受了，然后呢，到一个月之后呢，有一天俩人又聊天了，聊天了，这个女孩子就回想起来说，哎呀，说那天怎么这个，说我这么多年后暗恋就没敢说话，那天我那么一想哈，反正这么回事了。我一表白，你怎么就答应了呢？哎，这男孩子就愣了，说我没说你在哪儿啊？这么一对了对不上。后来这俩人对对对，后来这女孩子想了想，应该是她做了一个梦。但是呢，你这真的是那个，有时候啊，你像他这个人们现在我们啊看起来这个事儿好像是比较可笑，实际上你呀有时候啊，你把一些你分不清的。你究竟是梦里梦见的还是什么？因为什么呢？你如果知道了，你就分清了。你现在分不清的里头就有可能有。你因为什么呢？你现在你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你分不清，所以这又是一个，就是那个说在梦里的人不知道是梦，哎，你知道是梦，你就已经不在梦里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这个。你可见从这个事情啊，你也可以分析出来，就是说这个人呐，全是妄想。人们现在承认说啊，你做梦好像就是 不对，就是妄想。你现在跟做梦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就是自己在那儿，你就是想你熏习的正确不正确就是了，符合不符合这个真实啊？所以你这样想来想去呀，说老实话，人们为了那个，为了这个梦中的东西去执着，好像可笑。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现在跟梦没有区别，你跟那女孩子那不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哎，你以为你现在弄了就成真的了？啊，你就真能获得幸福了？所以你仔细想想，所以说这个人呐，就是一错再错，当时发火就是自己找赌，哎，本来是一个好事儿，是吧？哎，他骂了骂了，完了，骂一句少一句，是不是啊？哎，你而且这个就是说这些都是自己，你消个业又没对自没有多大的那个影响，好事嘛，本来是好事，当时发火就有点，当时还骂就有点傻了哈。结果呢，过去之后呢，还念念不忘，还在这心里头一遍一遍的重复。念彼与我曾作此害，你说这不是自己找赌了？接着找赌，先找赌找的还不够，所以人呐很愚痴，哎，在这继续的熏习，蕴积不舍。所以为什么会有人那个？我前边看过一个新闻啊，你听起来都是这信手拈来。村里有一个妇女啊。都五六十岁了，结果五六十岁的时候啊，经常去别人家呀，就是精心设计毁别人。后来人们那个后来发现是他了，给抓住了哈。你猜他怎么解释啊？说我为什么这个精心设计，为什么毁他？他在20岁的时候啊，他骂过我一回，人家全记得清楚的不得了。说前头说你为什么当时不为什么不早说那时候我不行那个就是那个日子过不过来哎那个没这个力量说现在呢我孩子也大了我闲着没事了哈整天就在那儿琢磨人家说还有好多曲儿了啊结果一说出来啊村里人特别惊奇年轻的时候谁骂过他一句谁拿来这东西没还谁怎么着他这一回。哎呦，全记着了，那人家现在50、50、60岁了，腾出空来了，没事了。你想这得下多大功夫啊？这就是没事找事就是恨嘛。哎，在这念彼与我曾作此害，好，然后还如此绝缘体性，蕴积不舍，相续升起，几十年记在心里。你说这个人多傻啊！所以那个有的人说，没心没肺是没心没肺，真的是不容易形成的这个好那个好习惯啊。你实际上真的是没心没肺很难形成，一般的人真的是放不下，哎，所以我们得这个向这个没心没肺这个哎好好学习，真的是，你看好多人呐，就是那个叫一般的人，当然那个不去多考虑的，有一些大的事情、大的痛苦、大的怨恨呐，弄得他很烦恼，但是他忘不掉啊，哎，忘不掉，就跟那个说，失恋了哈，他也想忘掉，忘不掉，哎，就是什么呀？就是前面养成的这个叫恨的这种习气，那个也是前两天美国一个男的离婚了。啊，痛苦，怎么办呀？人家叫照了一大堆照片发到网上，题目叫什么呢？我前妻的婚纱101种用途，穿上那个婚纱呀，是这个打猎，去这个擦车、擦皮鞋，是这个用那个婚纱什么各种的啊，做太阳伞儿，做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啊，遛狗什么？哎，他说这跟那个前妻没关系。他说我就纯粹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就是 排遣这个就是度过这个难关哈、啊，哎，很有道理。你看人家找乐子，哎，你这婚，你一般人家看见那婚纱，又那个去那儿叫愤恨哈、啊，又去那儿想那些去了。哎，婚纱没用，没用，我可以牵狗啊，遛狗啊，哎，我可以擦鞋啊，我可以什么各种的这个101种用途，嗯，所以这就是优点了，就是不要恨，哎。不过他也是有功夫，为什么呀？他还拿那个擦高尔夫球杆，你想擦高尔夫球杆，他有游艇，他能打高尔夫球， 他也有这功夫是吧、有这条件、101种，此具有不能忍耐之意持为也，就是这个恨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忍耐，不能忍耐是一种很大的烦恼啊，哎，很大的烦恼，不能忍耐，那这就是说你要是去老去念这个恨呐、啊，实际上那个就是折磨自己，哎，不能忍耐嘛，不能忍耐者，即是永不忘怀能妨害事，欲作报复之意。这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还是不懂因果，还是不懂因果。他首先恨就是认为他对我的妨害是不对的，所以他才要报复。报复就是找平衡嘛，就是他骂了我，他不应该骂我，他骂了我比如两句，我应该还回去，哎，他就平衡了。实际上这就是不懂因果嘛，他为什么骂你，他是有原因的，骂了你才平衡了，哎，应该在因果上应该这样来想。所以人家是报复，人家是报复，哎，你应该是想自，就是说理论上要知道，一定是自己伤害了别人，别人现在来报复自己，这一下就平衡了，哎，没事了，这是应该庆祝的好事儿，哎，结果把这个。不懂因果，所以你看追来追去，可是追到什么呀？痴，没有智慧，是吧？不懂这个真正不懂真理，不懂因果，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这个烦恼啊，哎，就是一个贪，贪的原因就是痴，所以说你看佛教经常就是什么呢？贪嗔痴三个就完了。为什么要把贪嗔列出来呢？因为这是烦恼的。直接的烦恼，哎，一个贪一个嗔，这嗔是这个最烦恼的，哎，所以把这两个拿出来，痴是根本原因，行了，这三个就说得很这个全面了。如果你不痴，你就没有贪嗔，就没有烦恼。此亦如粪，乃依嗔恚粪味假粪味差别假安立故。当知即是假安利有，就是也是什么呢？假安利有。什么叫假安利有？就是不是真实有。好，现在我们就理解了啊，愤恨是什么呀？依嗔的时间分为假安利的，哎，本来就是一个嗔，哎，把它按时间段上分成两个，现场发火叫愤，过后回忆叫恨，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认为这是人啊？这个好像那个好多那个发愿叫什么呢？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是吧？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报仇我还叫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个人愚痴，就把这种烦恼，把这种愚痴当成什么呀？当成英雄，当成真理。啊，今天还一个新闻，你看这到处都是。这我知道，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县叫新乐，那个实际上那个当地叫新老，哎，新老县。新老县有一个小学生，看那个样子大概有可能四五年级吧，十来岁的一个小学生，男生，在石家庄的马路上转悠，被警察看见了， 说你怎么回事啊？那个一开始还躲着警察，后来哎给警察说了怎么回事啊？在学校对面过来几个同学，哎欺负他，欺负他，人家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要到少林寺去学武艺回来报仇，身上有70多块钱，人家花了50块钱打了一车打到石家庄，然后还剩20块呢，吃了个饭。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在马路上转，被警察逮着了。警察最后给他说，问清楚了，说你这剧本啊写的挺不错啊，这是后边要展开这个神剧了就。你看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电视剧天天就是这么放的呀。你受人欺负干什么呀？你受人欺负，你看那些武打片，典型的镜头就是什么呀？一开始受人欺负，是吧？然后受欺负的时候，胯下之辱啊，咬着牙不吭气儿啊，因为你吭气儿，又揍你一顿，不吭气儿，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然后是下苦功去，到山洞里头练上10年，然后出来，好，把仇报了，整天就是这个，李小龙那个电影就是这个套路，所以弄，你看这种教育。那李小龙英雄啊，全世界都佩服的英雄，所以呢，小孩们这就是认为这是英雄，认为这是好事儿，哎，欲做报复。实际上这说了什么呢？讲理由就是本来这个就是，这是说依那个嗔讲理，本来这嗔呢就是一个坏事儿，我们不多讲了啊。哎呦，过了，休息休息休息。半小时，咱们休息不讲啊。